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。第十章故事是一个整体啊，就是讲外邦人哥尼流是一个百夫长啊，那他如何的得救，以及圣灵呢？如何明显的以大家都能够见证的方式啊，赐给外邦人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啊，也是圣灵第三次以非常明显的方式赐下。第一次是二章的赐给所有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啊，第二次呢是第八章啊，赐给借着使徒赐给那些撒玛利亚人。那第三次呢，第十章啊，赐给所有的外邦人。我们从这个过程就能看见福音是怎么样的往外在走啊，从耶路撒冷开始啊，直到地极。那我们先看啊，第十章的开篇，也就是哥尼流这个人啊。那哥尼流呢，是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啊，所以呢，应该是一个欧洲血统的人啊。所以我们大概呢，从八章开始呢，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过程啊。一章救了一个人啊，在八章以前呢，彼得有两篇道啊，在第二章、第三章呢，救了许多的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啊。所以在第八章以前呢，神的道主要是犹太人在得救。那从八章开始呢，我们看见这个道呢，开始扩散开来。当扩散开来的时候呢，第一个八章提到的呢，就是一个埃塞俄比亚太监，那他应该是韩的后代，也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，埃塞俄比亚应该是韩的后代。那第九章救了一个人叫扫罗，他应该是闪的后代，他是犹太人。第十章呢，救了一个人叫哥尼流，那他应该就是亚佛的后代，因为他是欧洲那边的血统啊。挪亚的三个儿子，也就是今天地上的所有人的祖先啊。我们虽然每一个人的祖先呢都是亚当，但也都是挪亚啊，因为挪亚之前所有的人呢都已经经历了审判，洪水的审判啊。这就意味着地上的所有人啊，在八章、九章、十章啊，让我们看见神都要救啊，一章救一个啊，韩、闪啊和亚佛。那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神的福音呢，他盼望所有人得救。而且呢，我们看见的区别呢，那八章的埃塞俄比亚太监在得救的时候，他在做什么呢？他在读经啊，他在读神的圣经，但是读不明白啊，神就差腓力呢去告诉他。第九章呢，扫罗在得救的时候呢，他在逼迫神啊，他在逼迫耶稣啊。这显明呢，当时呢经历许多时间的这个律法时代之后啊，犹太人就变得非常骄傲了，属灵的骄傲。但是呢，他们也是在自以为在做神的工啊，他并没有说我远离了，他只是用逼迫的方式。那第十章呢，我们看见这哥尼流呢，他在做什么呢？我们看十章的第二节。他是个虔诚人啊，他和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他在寻求神啊，他在按照呢周济百姓的方式啊，敬畏神啊，也常常祷告啊。所以在第十章的第四节呢，主的天使说：“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，以蒙纪念。”所以无论是寻求神的啊，还是读圣经的，还是抵挡神的，神最后都救啊。这给我们很大的亮光啊，很大的鼓励啊。今天地上呢，或者有寻求神的，或者抵挡神的，那神都救啊。我们今天福音要传给谁呢？福音要传给寻求神的，也要传给抵挡神的啊。福音要传给埃塞俄比亚太监和哥尼流啊，也要传给使徒保罗以前的扫罗啊。所以主在福音广传的今天啊，他要救挪亚的后代啊，无论是哪一支出来的，他要救寻求他的啊，无论他在读经还是在周济穷人还是在祷告，他要救那抵挡他的啊，来迫害他的肢体的，他的身体的，他都救。所以我 们唯愿越来越多的人呢，地上万民呢都能够听见福音而得救。那这是我们今天看见接着哥尼流的第一个点啊，因为他是八九十三章的最后一个人啊出现的。那第二个点呢，怎么得救啊？哥尼流是怎么得救的呢？我们回顾前面八章九章做个对比就能明白。八章埃塞俄比亚太监怎么得救的呢？腓力跟他讲福音嘛，他在读圣经就指着圣经跟他解释，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起，后面呢我们看见啊，他继续读的话，读五十四章、五十五章、五十六章，他会越读越高兴啊。他五十三章得救的，后面他就得着大的喜乐，所以告诉他耶稣是基督，他要听见神的话，明白耶稣是基督啊，耶稣所做的是什么事啊。没有什么比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更好解释的，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复活了，他是因着福音而得救的。那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扫罗怎么得救的呢？也是因着福音。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，那扫罗是全明白的，他经历了所有的事，他不是不知道，只是他不要福音，他全知道，他就是不要。当他知道耶稣就是基督，他接受了，他就得救了。他也是神的话，耶稣进到他心里，信了耶稣而得救的。第十章呢，还是一样，所以呢，我们看见呢，第十章的，三十四节一直到四十三节呢，彼得就对着哥尼流讲了一篇道。那这篇道呢，主题很简单，就是证明耶稣是救主。耶稣死了，他又复活了，彼得可以做见证，许多人可以做见证，所以这篇道的四十三节就是他的结论，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所以四十四节很快圣灵就赐下，只能说明什么呢？他们信了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彼得先边说的时候，在第四十四节啊，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他在说的，说到四十三节，听见的人里面立刻就信了，立刻就接受了，圣灵立刻就降下了，速度迅速到他还没有讲到下面的话，圣灵就赐下了。他们怎么得救的呢？信了耶稣是基督，接受耶稣成为自己的救主，信他的名。所以闪寒雅佛，挪亚的三个子孙，他们从不同的路来，他们又回到不同的地方去，他们在做不同的事，他们也许有的在寻求神，有的在抵挡神，但他们最终都是因为耶稣的名而得救的，都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埋了，三天后复活了，他们相信得蒙神赦罪的恩典而得救的。所以今天回到我们自己身上，我们今天地上的所有人都是他们三个的后裔，或者是闪的后裔，或者是韩的后裔，或者是雅弗的后裔。我们可能认为是不是闪韩的后裔，尤其是这迦南的后裔，是会更被咒诅呢？我们没有从八九十三章看见，因为神的道今天要给每一个在地上的罪人，也许他的起点更糟糕一点，比如说呢是迦南的后裔，他更受咒诅一些，那又怎样呢？因为神的恩典大过一切罪，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胜过一切的咒诅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福音告诉每一个人，不在乎我们的起点怎样，在乎我们最终是不是能每个人都接受基督成为自己的救主啊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终点呢。这也是使徒行传八章九章十章啊想要告诉我们的。我们都是因为听了神的话，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得救的。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第二个点。第三个呢，我们来看神的奇妙的安排。哥尼流得救 神花了很多的安排的功夫。第一呢，就是神差天使啊向他显现，在他祷告的时候啊，这就是三节、四节啊、五节啊这些部分的内容啊，天使显明告诉哥尼流要去做什么事。第二呢，彼得在祷告的时候，天使也向他显现啊，就是在第十三节啊，又有声音向他说：“彼得起来，宰了吃啊！”彼得却说：“主啊，这是不可的。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，我从来没有吃过。”对，这应该是神自己跟他说话啊。就是第二呢，神向彼得告诉他啊要发生的事啊。同时呢，到第十九节的时候呢，圣灵还告诉彼得：“你要起来，跟他们一起下去。”啊，一起到哥尼流住的地方去。然后呢，彼得又带了几个弟兄同他们一起去，二十三节啊，这个非常重要，我们会在明天的十一章讲这个重要性啊。啊，那他带了几个弟兄啊，这也是神安排的啊。那几个弟兄圣灵也感动他们一起去啊。这时候呢，又有一群的哥尼流的朋友和亲属在等着，二十四节，这全都是在主的安排里啊。然后第三十四节啊，彼得就开始讲道啊，所以这样的一整个安排，若没有圣灵的带领啊，不可能，人做不到，因为彼得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所以彼得在三十四节一开始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啊，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，因为主知道彼得没有预备好去做这件事，因为这实在是呢。”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或犹太教来说呢，太过于颠覆了，因为他们从来都不和外邦人有接触啊，所以这肯定是错的，只是他们不明白。所以神要让彼得做这件事情，那彼得要明确的从神有带领。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第三个点啊，就是神的大能为了哥尼流的得救啊，他所安排的一切环境。那第四呢，我们看见呢彼得的顺服啊。那我们刚才读的十三节呢，又有声音向他说：“彼得起来宰了吃。”十四节，彼得却说：“主啊，这是不可的。”啊，这是一个矛盾的句子啊。我们这有点像扫罗得救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矛盾在于呢，他知道这是主，但是呢，他又不愿意相信这个事情会临到啊，他不愿意做啊，所以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这里说：“主啊，这是不可的。”因为他有他自己认为对的东西需要被破碎啊。所以所谓的顺服呢，其实都会有一个前奏的过程啊，就是我有一个被破碎的过程啊，被破碎才能顺服啊。顺服绝对不是一个外在靠着肉体能达到的状态，不是我告诉自己我要顺服我就能顺服，我一定是先要上十字架啊，我要知道我所知的有限啊，神给我安排的就是最好的啊，那他才可能。我们前面看见第八章啊，那腓力的例子呢，使徒就是执事腓力这个例子啊，是个非常好的例子。那他非常顺服啊，没有看见说主啊这是不可的这个对话啊，主让他做什么他就做啊，他正传福音很兴旺的在撒玛利亚呢，主就把他带到旷野去，他就去了。然后去了以后呢，做完这个工呢，他一回，神的灵把他提走，一到这个叫亚索都的地方呢，他又继续的在那传福音，很谦卑的工人。那彼得呢，其实也是，只是呢，他所面对的这个挑战呢是比较大的，因为这是整个犹太人都不敢相信的一个事实，就主也要把圣灵赐给外邦人，所以他说不可。啊，主用了一个意象显给他看，就是呢，神也要悦纳在犹太人眼里不洁的物，这就是外邦人当时的形象啊。所以再一次证明哈，神要救啊所有人呢，闪、韩、雅弗所有的后裔。虽然在律法的时代呢，貌似只有闪的后裔的一支呢接受了律法啊，是神的子民，但是呢。从新约耶稣开始啊，神的话啊，神的恩典要普及所有的万族万邦啊，所以在这儿神就用三次用各种不洁的物啊来告诉彼得，你一定要做。 要去把福音讲给外邦人听啊。那在这呢，彼得的顺服啊，是我们看见的第四个点啊。他虽然说主啊，这是不可的，但是三次之后，他还在猜疑之间呢，圣灵就告诉他要跟着三个人去，他就去了。所以彼得的这个做法呢，很值得我们学习啊。就是我们不是去与主争辩的，我们是按照主的话先做，不是说呢我们没有困惑啊，我们只能用困惑这个词，困惑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，这个很正常。就像彼得在十章十七节，他也猜疑之间，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。所以我们看见，无论是在这里的彼得，还是一开始天使向他显现的主耶稣的母亲呢，玛利亚。那玛利亚也不知道主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么做，但他只是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啊。他先顺服主啊，主才能用他啊。如果玛利亚就说坚决不可以，主怎么能使他是为我们生下耶稣呢？在这彼得也是一样啊。如果他坚决说不可以，主怎么能使这么多人见证，无可辩驳的见证啊，圣灵要赐给外邦人呢？这个第十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这一点啊。所以在这儿，使徒彼得他的顺服就表明了，他不以自己的思想和逻辑为依据，他以神的话为依据啊。我不用明白，我就听他的，我按主的话去做，到时候会明白。事实呢，到第34节，主就明白了啊。他说：“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。”所以17节的彼得到34节的彼得呢，就是经历了神的信实啊，他就知道哦，神原来要这么做，我明白了，那我就按照你的话去做啊。所以在第43节的时候啊，彼得讲的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啊。从34节到43节这一篇道呢，彼得相当于就把他做使徒的职分呢履行出来了。所以如果说在34节之前啊，彼得还是在想要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呢，34节以后呢，彼得就回到了他应有的位置上。所以这个过程呢，和8章腓力去救埃塞俄比亚太监是很类似的。腓力呢被带去只是他没有像彼得那样显明他的这个怀疑啊，这个犹疑啊，但是主告诉他做什么，他就做了。去旷野的路他就去了，贴近那个车他就贴近了，当他听到有人在读圣经呢，他就明白了，他就去了因为他爱灵魂。在彼得这也是一样，彼得知道哦，我知道了因为神要救人，那他也爱灵魂，圣灵就使用他们做福音的见证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来看这圣灵赐下的这个过程啊。那在第44节的时候呢，彼得还说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啊。到第47节，于是彼得说：“这些人既受了圣灵，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”所以44节到47节这一段呢，是一个圣灵明显赐下，因为有方言的称赞神为大，明显赐下的整个过程呢，是给所有的犹太信徒一个见证，神也要赐圣灵给外邦人。所以第10章呢，其实反复在讲啊，犹太信徒整体的怀疑和甚至一些的抵挡啊。其实在11章啊，我们会再次看见这个交锋啊，就是他们认为这个不可以和外邦人有交流啊。第10章的第28节讲得很清楚啊，彼得就说呢，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往来本是不合理的，但是神指示我不可以看作俗的和不洁净的。所以在这儿呢，圣灵要用他的权柄啊，他的能力啊，来告诉所有人，从第10章开始以后的历世历代的人都要知道，外邦人赐下圣灵是神的决定。因为并不是彼得他做的，因为彼得还在讲道啊，这个和第8章一开始那撒玛利亚人啊，他们只是受了腓力的洗啊，就是按奉耶稣的名受了洗，但没有受圣灵啊，还是有些不一样啊。在那一次呢 神是差使徒两个人啊，彼得和约翰呢，去给他们按手赐下圣灵。所以这一次呢，圣灵是直接降下，证明呢，神一定要将这救恩呢赐给所有人呢，赐给以哥尼流为代表的外邦人。所以哥尼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啊，他是外邦人受圣灵啊一个无可辩驳的见证啊。我们看见当时的证人实在是多啊，这也是为什么彼得会带一些工人一起去，是犹太人。哥尼流会带一些朋友、密友和亲属在那等着，是外邦人，等于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共同做见证，神的圣灵赐下，无可辩驳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已经看见这样的福音呢，圣灵普降在所有的国家啊，直到地极啊，但是这个起点呢，就是十章的哥尼流受圣灵的过程啊，所以到这呢，这已经是第三次啊，圣灵明显的赐下。那为什么有这些事呢？其实神就想告诉我们，这全是出于神的啊。第一次呢，使徒行传的二章，圣灵降给在耶路撒冷的人；第二次，使徒行传的八章，圣灵借着使徒赐给撒玛利亚人；第三次呢，圣灵直接赐给哥尼流以及所有的外邦人啊。最后还有一次啊，在十九章，是一些只信了施洗约翰道的、悔改道的，但是没有相信耶稣的赦罪的恩典的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这是个初期的使徒行传是个初代教会啊，神的工作刚刚开展的时候，所以神用无可辩驳的形式和方式来证明给我们看啊，圣灵是要赐给每一个信他的人的。啊，无论起先是犹太人啊，起先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，然后再到万国万邦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如哥尼流一样啊，我们信啊，信他的名，信耶稣的名，就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哈利路亚。